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一。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咱们屯里的法轮功，一位西人眼中的法轮大法，全县唯一的好干部，106岁的母亲深明大义，三德福报，一个新学员得法的奇妙经历，沧桑人生路，法传悠悠度，佛恩浩荡，众生得福，投资经纪人圆杰大法。
请听文章，咱们屯里的法轮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朝。我们屯儿是一个700-800人口的小屯儿，法轮功于92年从长春传出，我们屯儿最多时70-80人修炼法轮功，常年坚持修炼的就有40-50人。99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这个屯儿也是被邪党迫害最重的地方之一，从老人到小孩几乎无一幸免的曾被绑架到看守所或被恐吓，70多岁的就有好几位。然而实实在在发生在屯里的事实，却让这里的百姓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第一部分，村书记说，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工厂房。一天，一个村民去派出所办事，警察一看证件就说，你那屯儿练法轮功的多吧？村民笑着说，是啊。接着这个村民就告诉警察说，法轮功你不服气不行，这回你们再去屯里抓法轮功，全屯百姓都不让。警察瞅瞅他问，为什么？这个村民娓娓道来，那一年冬天，雪下1米来深，大雪封道，送粮车出不了屯儿，还有2天送粮期限就到了，送不出去政府就罚款，学生上不了学。我们村某某赶牛车送粮，车陷在雪里拉不出来，他死劲儿赶牛，差点把牛打死。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理道路积雪，可是无论怎么喊，没有一个党团员出来清雪。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连老带少，年岁大的70多岁，小的10几岁，都出来了，硬把道路清理出来了。是啊，当时村书记非常感动，还特意手指着这条路留下了一张纪念照，并说，等我们有钱了，给法轮功盖个大炼工厂房。今年春天，村西边的桥年久失修塌了，在桥西的村民不能种地了，眼看着春天播种的黄金季节就要过去了，是法轮功学员自己出人出钱出车拉土和沙石料把桥修好了，咱村人播上了种子。 大家都在背后说，你不服气不行，还是人家法轮功心眼好，还都那么齐心，共产党员能做到吗？警察看着屋子里办事的村民笑了笑，没有言语。第二部分，村民签字要求释放好人。屯里有一个大法弟子，是位医生，他学大法后不但给村民看病热情周到，而且有钱没钱都给治病，全屯的村民都知道大法弟子的热心肠。法轮功被迫害，这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市看守所，全屯90%以上的村民都签名摁手印，证明他学大法做好人没有错，并要求无条件的释放他。此事震惊了县610，特派出一伙人到这个屯儿来找村民核实做工作，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连哄带吓，没有一个村民信他们。老实的村民说，我们打心眼里说实话，签名都是自个儿愿意的，是心里话。这伙人一看没有吓唬住，就都走了。一次，一个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个村民主动从派出所找到县610，要求放大法弟子回家。村民把他从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真相和屯子里法轮功的真相故事一个个讲给他。县610主任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突然吼道，你是不是也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好，谁不想练？我可没练，因为我不配。法轮功要求做好人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做不到，就连抽烟喝酒我都放不下，但是我就说真话，好就是好。610主任气得站起身跑出了办公室。第三部分，村长亲自出面要回法轮功学员。四位姥姥早晨起来沿着公路挂法轮功真相条幅，越挂越起劲儿，一直沿着路挂到了乡政府，他们还在挂。那天正是周一早晨8点多，被新来的乡党委书记上班看到了，通知派出所来抓人。四位姥姥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把道路堵塞了。最后警察说，大娘大婶，你看都讲累了，咱们都听明白了，人多影响交通了，咱们到派出所去讲吧。几位姥姥一商量，一位姥姥说，正好派出所所长是新来的，还没给他讲呢，去就去。他们到了派出所就又开始讲，最后让几位姥姥按手印。几位姥姥不配合，他们就硬拉着手按手印。几位姥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就是在犯罪，我们都是好人。结果奇迹出现了，手印就是按不上。一个警察说，这法轮功的手怎么这么奇怪，按不上手印呢？就在这时，村长赶来了，不知道村长都和所长说了些什么。只听所长说，他们被乡书记看到了。村长说，这帮老太太都是好人，你放了也没啥事儿，你要是把他们抓起来，我们屯儿的法轮功都上北京上访咋办？我可管不了。后来真的无条件把几位姥姥放回家了。第四部分，90%以上的村民退出中共协党。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后，一场风起云涌的退出协党的大潮逐渐席卷大陆，屯儿里也掀起了退党热。很多村民公开说，我们相信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电视上说的都是给法轮功造的谣，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练功后身体好了，做啥事儿都为别人着想，我们屯儿没有人杀人和自杀的。一个说退，大伙儿都说退，有的村民主动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要求三退， 有的把自己的外地的朋友领到家里找学员给讲真相，做三退。在这种形势下，连村书记也三退了。那个称自己是铁杆党员的老爷也说，看来共产党是完了，我也退出来吧。目前屯里90%以上的村民都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村民外出打工都不忘了带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村民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是层出不穷。一次几个村民坐四轮车去城里早市卖菜，回来的路上车翻到沟里，几个人都平安无事。一个村民在中共迫害刚开始搜大法书的时候，他把大法弟子的书保护下来了。一天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不慎从7楼掉下来，昏迷半个月后神奇的康复了。第五部分，派出所警察说，法轮功得平反。每当全乡镇赶大集的日子，又是聚集各村屯村民最多的时候，也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机会。两三个人一伙的就去集市上发资料劝三退。有一天，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慌慌张张地跑到乡镇派出所，进门就对值班的警察说，你们怎么不管呢？这法轮功学员就在集市上发资料。这个值班的警察看看他笑了，说，管啥管，我看等不到来年5月，法轮功就得平反。这一幕正好被一个去派出所办事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看到了。是啊，那些警察也天天看大法真相的传单和小册子，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谁还想替江泽民当替罪羊呢？第六部分，法轮功悠扬的音乐又在村里回荡。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每天早上几乎小半个村屯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音乐声。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后，人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里练功了。4年前，屯里的法轮功学员又在户外练功了，特别是夏天，大家围在一起在院子里学法，已经是村里独特的一道风景线，路过的村民都会好奇地瞧上几眼。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位西人眼中的法轮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一位30多岁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白人女大法弟子。我出生在欧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我的求学、工作和旅游经历让我有机会走访全世界很多国家，而我更乐意将自己看作是世界公民。11年前，一位西方人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我发觉大法中所有的基本法理都让我产生了共鸣，我一下就萌生了想要学习和修炼的想法。我刚一开始练功，就感觉到手臂间强烈的旋转，以及各种我随后在书中所读到的感觉，这真是太神奇的体验了。在练功之前，我对于修炼者会有哪些体验一无所知，但是当我开始看书时，所有的事我都一目了然，所有的疑问也都迎刃而解。这样的经历给了我继续读完转法轮的动力。坦白来讲，一开始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从表面意思上我都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要继续读下去，并且在读完整本书之前都不要轻易地下定论。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非常的祥和，当我看到作者李洪志先生的照片时，尊敬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我曾经患偏头痛多年，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月后， 我的朋友问起为什么我不再抱怨偏头痛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有偏头痛的问题了。当所有事情都发展得那么顺利时，我们人类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是多么的容易，我真的很感恩。我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对喝酒的欲望。一开始在社交聚会中， 我的同事和朋友对此感到非常的诧异。事实上，我是发自内心不再需要任何物质来让我感到舒畅。成为一名修炼者就是那么完全的纯粹的美好，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来污染它。当身边的人看到我并不是强忍着或假装着不喝酒时，他们也开始不再强迫我了。 我曾经有过的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很多毛病，在修炼之后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修炼就是一个时刻考验自己，学习如何在同化法理净化身心，与人为善的同时做好事的过程。我曾经学练过一些不同的法门，但是对我来说，转法轮显然是最全面、最直白的书。成为一名大法徒， 就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大法红传是全人类的幸事。我觉得大法不只是为了救度中国人的。过去的几年，我的工作和旅游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令我很惊讶的是，有那么多的人竟然对这个被我视作最高级的人生哲学、赋予我无穷智慧、令我身心纯净的大法存有如此负面的态度。 我发现与我交谈过的很多中国人对我拥有的高学历、好工作、环球旅行经历，以及热爱社交、交谈中与人推心置腹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如头脑有问题、贫穷和与时代脱节等偏见。其实，随着我不断地修炼自我，我在工作中变得更有效率， 经济状况也有着明显的改善。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存在这样坏的印象，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呢？当然，由于我在高等学府工作，教授研究生，辩证地去思考和广泛地研究，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些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当一件牵扯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重大社会事件产生了完全对立的观点时，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通过广泛的阅读，形成了我自己的观念之后，我询问了很多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对大法持有这样的反对态度。然而，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明确答案。 我所听到的全是他们从中共媒体宣传中复述来的信息，或者是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言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思想主义中的一个，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更加深入的探索呢？这能代表他们对此真的很了解吗？我告诉那些与我有过交集的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西方人 为法轮大法而深深的折服，因为学习大法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甚至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他们听到后都感到无比的震惊。不过，有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我在想，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当然，很多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调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 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以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为个人信仰的人，我渴望鼓励那些来自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所有人，让法轮大法来教导自己，不要盲目的听从任何人的话。没人能够强迫一个人去相信一件事，真正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阅读，试着不要在你还没有读完之前往下结论。 给自己一点时间把书读完，从不同的角度想一想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一看现有的证据，找一位大法学员坦诚地交流并开导自己。我有种感觉，
很多人会担心，不想过于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强迫变成一名修炼者。法轮大法没有会员，没有费用，也没有记名，让自己了解一下这个被许多人视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精神运动，查查关于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看看相关课题的纪录片，看看你找到的这些资料会让你做出怎样的判断。在过去11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中，我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品格的培育，并且迅速地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工作中和家庭里都负有责任、能做出贡献的成员。世界需要真善人，我确信每个人都会赞同。也许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开放思想、进行探究的开始。让我们把这样的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吧。祝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文章，题目是《全县唯一的好干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5月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曾在组织部、农业局、乡镇等单位工作过。1997年，我被调入医科局做常务局长工作。由于自己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和领导的高度信任。1998年初，我单位建综合楼，主要领导让我任建房领导小组组长，主要负责建房各项合同的签订和资金的支配等。我单位的一把手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建房领导小组由某某某担任组长，因为他练法轮功，道德品质高尚，一心为大家着想，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对某某某的信任超过对我自己的信任，单位的事情交给某某某，我放心。第一部分，经销塑钢窗的小张说，练法轮功的真不收一分钱的礼呀。有一天，负责我们建筑施工塑钢窗的小张向我单位小詹询问我家的住处。小詹说，你要送礼呀，你别去了，去了也没用，人家不收礼。小张说，我就是到他家看看，串个门，把这么大的工程给我了，我得当面谢谢人家。小詹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谁送的礼都不收。小张说，这不可能，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不收礼的。小詹说，你不信，那我把你送到他家门口。于是小詹把小张送到了我家门口。小张进门之后，从兜里拿出一个鼓鼓的大黄牛皮纸信封，看上去里面足有上万元人民币。小张毕恭毕敬地说，我代表我们厂长来看看你，你把这活包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说着把这钱放在桌子上，随口说，我还有急事，站起来就往外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兜里，抓住他衣兜不撒手，让他坐下。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为他人着想，我不收任何人的礼，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你快把钱拿回去吧。小张说，你不收下这钱，我跟厂长没法交差。我说，那你就把这笔钱用在提高工程质量上吧。他既敬佩又感叹说，练法轮功的真是不收礼呀，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人呢。后来他又找我妻子同修，当然也被妻子拒绝了。最后他跟我说，那我请你们吃一顿饭行不？我答应了他。吃完饭后他去结账，服务员说，账已经结完了。就是在我们三个人吃饭的中途，以出去解手为托辞，我就先把钱付了。第二部分， 办公室主任说，练法轮功的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我主管单位的财务工作、吃喝拉撒的费用都由我签字报销。这在我亲朋好友、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同事看来，请他们吃一顿饭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有事没事到我单位来坐坐，等我请他们下饭店，他们都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吃完了签字报销是理所当然的。一天快到中午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乡镇的一个村书记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中午不走了，我们来了还不请我们吃一顿。我说行，我让办公室主任安排一下。吃完饭，我从自己兜里掏出现金结账，结完账没要收据。那村书记问办公室主任，怎么不要收据呢？办公室主任说，要那没用，我们局长家里来客人请吃饭都是自己花钱，从来不占公家一分钱。单位的综合楼竣工后，建筑商把单位几个主要领导的住宅的地面都铺上了地砖。我知道后，根据房间的面积和地砖的质量，外加水泥和人工，合计2800元左右。我便让我的一个同事，也是建筑商的一个同学，把钱转给了建筑商，一共3000元。没过几天，建筑商来到我办公室，很无奈又非常敬重地对我说，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感谢，这点儿你也不接受，你练法轮功送礼不收，请吃饭跳舞也不去，变相给你点好处也不要，把钱退给我还多给我200元，真是拿你没办法，这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就好了。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招待费至少都有10几万，甚至更多。这样饭店老板为了和我们拉近关系，结账时在原饭费基础上多开200-300拿回去报票子，从中得到好处是很容易的事。如饭费500元，那单据上可能写800元或更多。这样在报销时，我就只好在饭费收据上签上实际花销500元，按实际费用报销。逢年过节或有时需要我关照的职工给我送钱送礼，我都一一谢绝和送回，因为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得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去做。第三部分，知道的人说一般人做不到。我所在单位大大小小的官儿，以检查工作为名来要吃要喝的不少，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不仅要吃好喝好，更主要的是玩好。玩好那就是要那种特殊的服务。有一次市纪委一个处长来了，他是我参加市培训时的一个同学，领导为他安排的规格非常高，他们也把我叫过去一起招待。吃完饭后，汽车把大家送到了一个地方，下车后进了一个大厅，我才知道这里是一个个包房。我转身走出大厅到车里坐着，不一会儿负责招待的领导从大厅出来找我，非得让我进去不可。我说，我不会去做那种事的，我绝不会去的。他就从车里往外拽我，我手拽着车把手，脚蹬着，他没拽动我。他气呼呼地说，是不是因为你练法轮功？我说，是啊，练法轮功的哪有做这种事的。坐在车里的司机说，领导不去，我替领导去行不行？那位领导说，和你有啥关系？这是领导才有的待遇。在道德观念扭曲了的今天，不把这事看作是耻辱，而认为这是领导的殊荣，认为我这样的是个傻子。此事在当地传开，知道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不嫖不赌的，一般人做不到。例如此事，我都能守住这一道德底线，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第四部分，政保科科长说，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人。那是在2000年的6月，我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县第一看守所。有一天，公安局政保科长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弟呀，听大哥一句话吧，说一个不练回家吧。县委书记、610、公安局等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要对你进行调查，调查你在工作过的地方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一旦发现有问题，要从严从重处理你，你赶快说不练了，查出来一点事儿你就完了， 公职、孩子、老婆都要受牵连的。我说我真的没事，没做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他摇摇头，无奈地把我送回看守所。过了几天，县纪检委干部到看守所核实一个由我签字的3000元的借条，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我所在原单位清欠款时，当时县委决定由公检法三部门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那条子的3000元钱是给法院的，是对法院配合我们单位清欠工作的一点酬谢。于是纪检工作人员到法院找到了原法院院长核实此事。过了几天，原法院院长把电话打到了看守所，对我说，老弟呀，当时那3000块钱我入账了，纪检委干部已经核实完了，没事了。你要是别的事儿，我都能帮你把你弄出来，你练法轮功，我帮不上你忙啊，你自己多保重吧。过了约半个月，公安局政保科张科长又把我从看守所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非常敬佩地对我说，老弟呀，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你走过这么多单位，没有一点违法乱纪行为，吃喝嫖赌不沾一点边儿。嘿，只有学法轮大法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你才是真正的大好人啊。第五部分，局长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每人一本。在单位，除了做好工作之外，我只要有时间就看《转法轮》这本书，每天沐浴在大法中。我也给大家创造一个宽松、清静、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是我这个做常务工作的职责，替领导分担责任，帮群众排忧解难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单位，从外面就传来大吵大闹声，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专职书记在骂，是因为他想把他姑爷调到我单位来工作，一把手没有答应他，为此他就闹开了。我想这样让他闹下去，对他对单位影响都不好。我下楼过去劝他说，上办公室有事好好说，别这样。他跟我上了二楼，闯进局长办公室，冲着局长越骂越凶。于是我便把他拽到我的办公室，还是耐心地劝他，没想到他反过来把气都撒到了我身上来了，不但骂我，还把我办公桌上的书和报纸都砸到我头上，把水桶和门都踹碎了。我仍面带微笑地劝他，一个副局长过来说，也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和你一般见识，做到忍，人家能忍住。最后围过来不少人把他推走了。下午他过来向我道歉，说他知道错了，这事和你没关系，不应该向你发火。他说，我不明白，我骂你，你不但不生气，你还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再有，我骂你向你发火，你怎么不骂我打我呢？你是不是打不过我，怕我打你？我说，要是比力气，我不比你差。他不信，非要与我比试高低，于是便与我掰手腕摔跤，结果他都不是我的对手。后来他非常服气地说，你是学法轮大法的，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和我一般见识，你真了不起。从此以后，他非常敬重我，和我成为好同事，处处维护我的工作。局长既感激又过意不去，说，谢谢你老弟，为了我你受这么大的委屈，是你为我排忧解难了。过一段时间，局长对我说，看能不能买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单位每个人发一本。后来他本人得法修炼了，单位有些职工也主动上我这儿来要《转法轮》这本书，前后大约送出去6-7本《转法轮》。还有一次年终开职工大会，刚宣布开始开会，有两个中层领导争吵起来，像小孩吵架似的，吵得挺厉害。主管局长和一把手都沉默不语。这时我跟局长低语，我想说两句。局长宣布，大家都静下来听某某某局长的。我站起来面对两位吵架的中层领导说，你们别吵了，有什么问题开完会再说。你们两个的表现，一是不尊重局领导班子的成员，目无领导，二是没有把全体职工放在眼里，无视群众。既然如此，我要你们这样的中层领导干什么？如果你们再吵，我就提议免去你俩的行政领导职务。话音一落，会场鸦雀无声。两个吵架的人悄悄地找个座位坐下来了。 职工大会才得以继续开。会后有人问他们，你们俩怎么不吵了？他们两个说，某某某是练法轮功的，人家走得正，行得正，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要真提议给我们免了，我俩告状都没地方告去。第六部分，驻看守所的督导员说，全县唯一的好干部被关起来了，我不干了。1999年10月，县委书记、党群书记、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等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跟他们讲，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于是他们免去我的正科级级别和行政领导职务，并非法把我关押到县第一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上班时，检察院驻看守所督导员来到关我的监视窗前，打开窗户问我，谁把你关进来的？因为什么把你关进来的？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是县委书记下令把我关进来的。他说，你听大哥的话就说不练了，骗他们，回家偷着练，别那么死心眼儿。我说，那可不行，我练法轮功怎么能说假话呢？他一看劝不动我，就开始骂起县委书记来，越骂声越大。某某某不贪不占不嫖不赌，到哪个单位解决不了的问题人家能解决，别人干不了的事情人家能干得了，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好干部，把这样的好干部关起来，骂县委书记不是人，大声骂着，我不干了，我找他算账去。说完就走了。下午上班，他又到关我的监舍窗前对我说，我去县委找他们去了，说县委书记没在家，去省里开会去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问他骂骂咧咧的找书记干啥，他说，你不知道他把某某某关起来了。县办公室主任等人也感到很惊讶，他这一吵吵，狱警都出来看，他手指着他们大声说，谁也不许欺负某某某，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谁欺负某某某，我跟他没完。我在县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个月，在这期间不遵守监狱里的一切规章制度，每天学法练功。狱警向所长反映我不遵守监区制度，所长说，某某某归县委管，咱们管不了。在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有做得好的时候，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一路坎坷走到今天，是师父给予了弟子多次心声，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叩谢师恩。弟子知道，只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才不负师尊众望。
今天文章题目是106岁的母亲深明大义，三德福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密珍。我今年69岁，是退休女职工，1997年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我的修炼中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今天给大家讲讲我母亲的故事。母亲一生善良朴实勤劳，身体非常好，90岁那年到医院做体检，医生说他是40岁的心脏，他的血压正常，脸上没有皱纹，脸色白里透红。母亲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他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还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那几年，我家也建了一个小型的真相资料点，母亲省吃俭用，把儿女给的钱攒下来给我，让我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用。2009年我被中共绑架到劳教所迫害1年多，期间母亲因为长时间没有见到闺女，就反复地问两个哥哥我哪去了，他们拗不过她，就告诉了她实情。10月份的一天，97岁的母亲居然到黑窝里去看我。那时的母亲身体很好，思维清晰，他当着两个警察的面对我说，闺女，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咱走到哪儿都不丢人，就是现在的世道变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怕母亲伤心，强忍泪水没流出来。老母亲虽然没修炼，但也明白一些法理，正念十足，深明大义，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正念。正因为母亲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并常念法轮大法好，在以后的三次大难中，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把他救了回来。第一次，母亲百岁时一次去厕所滑倒了，胯骨摔裂不能走路，之后找人按摩，不但没好转，疼痛还加剧了。后来到大医院诊治，医生说这骨头裂了，经按摩又错了位，当场给他做了对接治疗，对位后裂痕还是很大。医生说骨头裂开了，没有力量了，何况百岁老人，回家躺着养着去吧，起不来了。回家后，我与母亲还有大嫂，大嫂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我们三人一起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躺着念着，不到三个月，母亲能下地走路了，后来一切都恢复正常，还经常小跑着穿行马路。第二次，母亲在101岁的一天，她下床弯腰拿鞋，栽倒在地上，脑袋上碰出了一个大包，眼眉上边一片青紫。第二天，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身体还抽筋，像是大脑被撞出问题。送医院检查，确诊为脑出血，压迫神经导致运动障碍。医生说得做手术，把脑子里的淤血抽出来，这得给百岁老人做全麻手术。医生说他们个个都害怕，因为危险性极大，得家属签字，出现问题他们不负责。按医生的说法，母亲的问题很严重，我妈三个儿子他们都没有修炼，谁都不敢签字。我知道法轮大法的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母亲，再说我修大法，母亲也受益，即使做手术一定没事。我签了字，手术如期进行，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和她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求师父救母亲。手术顺利完成，母亲身体恢复得极快，半边身体恢复了正常，在医院住了20天就康复出院。第三次，2016年快要过年了，母亲得了肺炎，发高烧，整个肺都感染了，病情严重，痰咳不出来，憋得难受，喘气时气短，不能吃不能喝，以插胃管用针管注入食物维持生命。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最后不给治了，让转院。几次住医院，白天都是我陪床，在我脑海里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一直求师父加持我母亲。师父与大法就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我坚信师父，我母亲肯定没有问题。母亲慢慢退烧了，人开始精神起来了，咳嗽也少了。我一没注意，他把胃管给拔掉了，自己能吃饭了，也就不需要插胃管。一个月康复出院。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是伟大的师父又救了我母亲一命。现在母亲已经106岁，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个新学员得法的奇妙经历，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了， 2年前我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提起师父引领我得法的过程，令同修们惊叹不已，不修炼的亲人朋友也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修炼前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混混，吃喝玩乐，姿势打架，不随他意的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方圆几里没人敢惹他，出入派出所那是常有的事儿。修炼后他变了，真变了，孝敬父母，善待妻儿，与人和睦相处，说话一个脏字儿也没有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彻底变了，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从一个浪子变成了一个好人。作为妻子，我是最能感受到他的变化的。以前稍不如意，他一张口就骂，我就是他的出气筒，也没少挨过他的拳头。这回好了，没有什么过程，几乎是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做丈夫，做父亲，做儿子，都是顶尖的好。作为他的家人，真是苦尽甘来呀。丈夫为人越来越祥和，我的脸上也有了笑容。我亲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只要有人对大法有非议，我就拿丈夫的变化说事儿，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丈夫做正式大法的事儿，我都支持。他们集体学法，我有时还蒸包子给他们送过去。丈夫曾多次给我弘法，希望我能走入修炼，我都摇头。由于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就是不相信有神佛存在。2016年春天的一天，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忙活做饭，把一家老少都打发出门后，我躺在床上稍作休息，扭头看到了师父的法相，心想要是真的，您就显现给我看看。师父真从法相上下来了，高大伟岸，蓝蓝的卷发，慈祥地看着我，一会儿就隐去了。我揉了揉眼睛想，我不信，要是真的再显现一次。师父又出来了，一样的神态，微笑着看着我。我一咕噜爬起来，已不见师父了。我起身拉开窗帘，晨曦映照的家里柔和明亮，心想凡事不过三。师父又出来了，一样的祥和，只是比前两次身体略小一圈，实实在在地站在我面前。我赶忙跪拜师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彻底崩塌了。晚上丈夫回来，我告诉他师父三次显现给我看，丈夫由衷地为我高兴，说我修炼20多年了，也没看见师父的法身，你真有福气，为了度你，师父不辞辛苦啊。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才开始，师父就给我一次次净化身体，只几个月的功夫，我满身的毛病都没了，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走路生风，做家务不知疲劳，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感受到了修炼正法的美妙殊胜。我每天都和丈夫交流修炼体会，身体的变化和心性的提高。就在我得法一年后的一天，没有等来丈夫熟悉的叩门声，却传来了急促野蛮的砸门声，一群便衣非法抄家，丈夫及同修们身陷囹圄。面对暴行，我没有退缩，面对强权也没有恐惧。我几次三番到派出所要求无罪释放我丈夫，给他们讲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警察们听得直点头。我说他当混混时你们不管他，他做好人了你们却把他关起来，上哪儿讲理呀。才修炼一年多，我的内心强大了，是法轮大法的博大给了我勇气和智慧。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